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p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身为基督徒对政治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甚至不关心国家政治以及放弃投票的权利，请问这样的心态到底对不对呢？如果不对，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以示威来表达国民心声吗？这样的话政治人物难道就会听吗？这是有问到有关于天主教的基督徒跟社会之间的观点，也就是我们对社会是怎么看的，对社会政治这些事情。好，这里很重要，因为我们所有活着的人通通都活在一个政治体系之下来生活，所以我们其实社会人而言，我们都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的宗教信仰如何来跟我的生活的环境做调和。天主教教导什么呢？第一个，天主教有没有鼓励我们教友参政？有，而且是非常鼓励。为什么呢？不是要让你去成为那个你不想要的那个政治样子，而是要鼓励你带着福音的精神进入政治圈，去感化，来带动让天国的爱能够在世间运行。所以呢，每个信徒竟然，什么叫平信徒 ？Laity， 平信徒的意思就是一群有福传使命，要在日常生活中传福音的被天主派遣的人。所以平信徒本身就是要传福音的。在哪里传？传福音的地点在哪里？你的办公室，你的船上，你开的警车，你部队里面的这个部队，然后呢，在你开的店，在你所做的物流工作，在你公园打扫的时候，在你把路上的这个落叶吹走的，跟同事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在你做板模的时候，那在你什么呢？每天生活在健身房的时候，你吃饭的时候，这些全部日常生活都是你传福音的猎场。猎场，我用这个字哦。所以呢，都是我们每个传福音的地方，这就是平信徒。一个人灵洗成为平信徒，你就有了使命，被天主充满滋养，派遣到这些你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来圣化这个世界，所以是很重要的。平信徒是非常重要的。同样的呢，社会是不是有政治圈？有，所以政治圈里头就需要平信徒去参与，所以天主教会是非常非常鼓励教友参政，是要让你使得政治圈能够有天国的良心。所以你是被召要去实现天国理想的，不是去让自己变麻木，不是，不是。第二个，神职人员，就是主教，就是主教、神父、执事，这些可不可以参政呢？不可以。天主教会因为所有这些被耶稣基督所委派的这些负有使命的这些司祭职们，他们又叫公务司祭职，本身就要超然独立为天国服务，所以他们不可以参政，不可以在政治的这个身份上面来表达管理的立场，不可以。因为呢他必须去接受所有各种政治体系下的所有人，他必须超然。你看哦，如果我今天神父们参加一个民主的选举，成为一个议员，你可能会说这样很好啊，他知道很多事情，然后他也可以去带动很多事情等等等等的。好，那我要请问，今天如果另一个国家他本身不是民主的体制，那请问一下，这个神父会不会因为他有了这个政治立场跟这个制度的选择，他就失去了对那一个国家的羊群的关怀呢？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不可以选明确的体制站，今天国家是用什么体制来管理？因为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一个管理的体制，它是一个管理我们每个人公共的一个体制。所以呢，今天无论是用什么政治的体制来去做这个管理， 所有的人通通都是天主的孩子，所以所有人都要被神职人员牧养，所以所有的人都没有差别的能够得到神职人员的牧养。所以呢，这就代表什么呢？你必须超越政治体制。你看，我是属于台北市的议员，我就必须在台北市服务特定的，我也必须依据我国的宪法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一定会跟其他国家不同做法，我就会有差别，我就不一定能够帮得到忙，知道吗？因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法治的基础跟自己的制度里面来完成，所以是受限制的。可是呢，神职人员本身必须超然，他要对所有人，一个神职人员也要牧养共产体系下的人，也要牧养集权体系下里面的羊群，也要去牧养什么都没有政府的无政府状态的人的人，也都要。所以他本身必须超然。所以我再次说，神职人员是不会选举来参政的，不会。那现在第三个问，天主教会不会对国家呢这样子好像说很政治？比方说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时候我们那个 FB 还是我们有一些社群媒体，你在办的时候，他会问你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还是你看到有一些勾选题，他会必须你要办这个账号之后，他必须要问你这个问题，说你自己的立场态度是什么。好，那很多人就会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关心政治，或者是说啊，我都不管，反正呢就是天主就对了。好，其实这样子的呢并不是教会本身的教导哦。教会本身呢告诉我们，很积极的要让我们去看政治，要去看社会的体制的事情。为什么呢？这是有基础的。第一，天主要怎么管理世界？他管理世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应用人来管理世界。所以为什么呢？亚当厄娃被赋予管理世界受造物。为什么呢？天主选达卫，从厄撒乌开始，然后呢撒乌尔开始，然后呢慢慢达卫。为什么天主会愿意立这个王来管理？那是因为呢王权体制呢也是一个天主能够使用来管理世界、治理世界的一个工具。所以在天主教的信仰的观点里面呢，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相信而且知道政治体制也是天主工作的媒介。我们先不要管说我今天遇到的我自己的国家出现很多问题，还是里面很多人有问题，这个哪是天主呢？我们先不管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讲的是你有没有实行好政治职务的问题，这是另一回事。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制度的本身，在天主教的看法中，他就认为制度也就是用一个不管是有国王还是没有国王，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无论是什么体制，这样的治理模式本身就能够是天主来应用管理世界、照顾世界的媒介跟工具。所以天主教会才会对这个政治呢、对这个国家的事情呢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关心的。也就是我们并没有走所谓的极端的割裂主义。什么意思呢？天主教会没有教导说宗教是宗教、政治是政治，所以呢政教完全的分离，这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教导，反而我们认为什么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属于天上，但是呢我们生活在人间，所以我们也有义务在人间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就是我们是什么呢？像耶稣基督一样，他是天主，但是他成为人，我们也一样，我们是天国的人，但是关心社会而且扎根在社会。所以为什么这个社会的事也是基督徒的事？基督徒完全不是一个我都不用去管周遭发生什么事，粮食的问题、国际难民的问题、移民的问题，然后人间的这种战争我们都不要担心，我们都不要去想，因为呢基督徒的意思就代表我们只要祈祷就好了。这从来不是教会的教导哦，从来都不是。教会鼓励我们关心政治，使用投票权，去用舆论，也鼓励我们呢需要的时候对不正义也要发声，甚至像这边提问者提到的做示威。示威本身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是杀人放火，你不是去影响，你不是为错误的事情去捍卫，那你要做比较激烈的表达，上街头，只要在这些法制下你好好的去进行，这也是可以的。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世间发生什么事我们就要自动变成好像都已经没有这个思考了。不对，这不是天主教的教导。你反而要把 很好的从耶稣基督身上所学习到的拿来应用在社会当中。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基督徒就是这种观点，凯撒的归凯撒。所以基督徒要不要纳税？要。基督徒要不要参与国家的东西？要。基督徒是不是本身也应该在世间去做更好的世间的建制，让世界更和平更有正义？要。这一直都是基督徒的本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医院也是教会开始的，学校也是教会开始的，然后呢这种改善不良的体制，男女不平等，奴隶的问题，这些的废除跟这些男女平等的推动都跟基督徒的历史直接有关系，都是一群他们说是耶稣的追随者的人，这些天主教的基督徒，他们呢去树立，去抗议，去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社会局势，所以才有我们今天很熟悉的这些，包括慈善，包括公益，包括这些民主的体制里面所有的这种平等的表达权，这些都是教会的关系，你知道吗？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天主教会本身就是一个认为基督徒要跟社会接轨的一个团体，他从来不认为他是独立割裂的。所以我再次要提很基本的点，我们对政治呢，其实不应该抱有消极的态度。当然，没错，我们今天活在世上，很多时候看到自己的国家，看到自己的情况，是觉得很痛心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多多为政治人物祈祷。你看，为什么每次在弥撒，我们都会为政治人物祈祷？我们会说为国家首长，我们会说为各级首长祈祷。因为我们必须关心政治，我们必须关心这世上有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体制之下受伤害，成为体制的弱小者，这是天主呼召我们要到世界去传福音的很重要的工作。有很多人还没有东西吃，有很多人还在家暴的阴影当中，有很多人还因为贫富的问题而得不到相当的机会，还有很多人呢也因为自己的肤色，或者呢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或者因为自己特别的来自某个地方某个背景而被排斥的事情，这都是天主教的基督徒被天主所召所派遣要去奋斗的地方，了解吗？所以呢这两个呢绝对是政治以及我们的信仰呢，它本身呢，或者我们不要只有说政治，我们扩大来讲整个社会，都是天主教的基督徒被召要必须去关心的，必须去关心的。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回答比较细致的里面的一些问题。那我不关心国家政治，其实教会是鼓励我们应该要关心国家政治的。好，那你说你放弃投票的权利，好，一个天主教徒基督徒有没有被教导你都必须投票？其实是没有的，没有，我们并没有说你必须投票，甚至反而我们会教导，如果今天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政治理念某一个思想，如果里头是相反福音价值的，那我们有权利拒绝他。所以有时候如果你看不到一个明显的能够去彰显正义圣善的领导人，你真的在良心上你看不到，那你可以不投，并没有说你都必须要投。你也许可以投三个人选中你可以投比较没有那么邪恶的，可能邪恶也是可能都差不多，都差不多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哦，因为人非圣贤嘛。可是呢，我里面选稍微少一点的、少恶一点的人哦，那你可能可以这样想。可是呢，如果你说我都不要投，好，那也可以，没有说必须要投。可是你说完完全全都不要用这个权利，因为我完全的对国家是消极的，那这不是教会所鼓励的。那我再问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天主教有没有认为一定要用民主制度？有没有说不能用共产制度？有没有说不可以用别的制度？答案是没有的。天主教会没有选择，也没有反对某一个特定的体制。也就是说，天主教会没有官方的政治体制说基督徒一定要做什么体制，没有，因为政治意味着管理模式，所以管理大家的模式，治理大家，让有权力治理大家，这个模式是一直在改变的，从历史上就看到这个体制有很多种的变化，甚至今天还有一些新兴的组合。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教会并没有对特定的一个管理体制做出抨击跟支持，他唯一只有做的警告就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体制，你都必须依据福音，必须依据伦理道德，也就是依据自然律、天主的律则、真理来去行事。 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无论你是在集权的国家体制下，你是在民主的体制下，你是在一些不同的体制下，你都要去遵守的就是福音的价值跟来自天主的伦理道德的教导，这些无论你在哪个体制都要奉行。今天如果说你是在民主的地方，但是遇到了侵害人权跟相反福音的教导，你就有权利站出来反对，你也应该站出来反对，这是教理哦，你也应该站出来反对。并不会说因为我现在是在民主国家，所以呢，因为民主国家就是我们要强调接纳跟包容，所以呢今天有一个邪恶的恶法出来的时候，我也要当作没有听到，我也要去接受它。No, 这不是天主教的教导。你应该在相反福音跟相反伦理道德的地方，你应该站出来反驳，应该站出来反对。所以呢，天主教会的原则就在这里，只要不影响福音精神价值以及不影响真的伦理道德这样的事情，那只要不违反这些，你是哪一个体制的国家都可以接受，你是哪一种制度体下的也都可以接受。所以教会有时候发表一些东西，他会去谴责说这个东西侵犯人权，这个东西违反正义，他不是针对说那个只有集权国家才会这样，所以他现在正在斥责集权国家，不是这个。今天很多地方他们说有民主，他们说有人权，还是很多人受压迫，所以还是适用于所有人。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态度，天主教会不会对体制做选择，他只会针对违反天主正义圣善真理的，他才会对这个做出抨击。所以你会看到天主教会经常对各种团体去呼吁，会去发声，那是因为这不是某个政治体制的问题，也不是政党或左派右派的问题，这个是教会的职责，就是去管理天主所给的教导，而且忠实的传天主给的教导，甚至呢去呼吁以及斥责违反天主教导的地方，就是这样。所以他必须一视同仁，他必须是超然的。所以呢并没有说因为我们所处的国家在什么情况，那我就不受天主的爱，其实没有这样子，没有的。如果你今天你明天有兴趣你建立了一个国家，我假设如果你明天建立了一个国家，你说你要选择不同的体制，你不要用今天的这个台湾的方式也没关系啊，教会也不会说不行，反而就是说你必须让里面的法律呢去符合天主的道德，所符合福音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天主教会第一个，他教导我们要积极的去参与政治，因为要圣化这世界。第二个，天主教会没有选定特定的政治体制为正确的体制，没有这样子的选择。第三，无论在什么体制下，所有教友本身基督徒都应该忠于福音跟法律的教导，所以完全不是无限上纲的听政治的教导以及国家的法律。如果今天国家的法律通过了一个恶法的话，基督徒有责任反驳，有责任反对，这是有责任的哦。所以并不是叫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关系，反正国家说了算，因为国家是天主治理的工具，那因为反正政教是分离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没有关系，只要在政治上面呢就不要带入自己的信仰哦，这是不对的。教会没有教导我们这个，他要我们继续带着信仰在人间的各个体制当中生活，而且去批判，而且去质疑，而且去革新，是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有那个自由度能够完完全全的去接受任何法律哦，不是哦，也不是说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只因为它是一个大家的多数决投票那就接受，也不是哦，不是说因为大家都投票说我们又恢复奴隶制好了，有一天说大家说我们那个奴隶制很好啊，我们用奴隶，对不对， slavery， 我们大家就把奴隶重新再建立起来，全部都通过哦，那你就要接受，因为那是国家。 No， 不是。就算大家都接受这个，你一样基于人权的部分，基于福音精神，你一样要反对，即使我们是少数也一样要反对，我们有责任怎么做，这是教会对我们的教导。所以不要再说什么天主教会走一种政治跟国家跟信仰完全分离，好像我们要用两个脑袋，一个脑袋叫做世界脑，就是在一般生活，一个叫做教会脑，就是在教堂里面。没有，教会教导的是两者是合一的，你本来就在世上，你本来就也是天主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这一点，要很清楚这一点，好吗？我们并没有自由去接受所有的只要是政治的事情。好，而且这也是有一个这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也是要去晓得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我不能把我的宗教信仰的东西放在公共议题上面来讨论？好，我们今天点过就好了。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在，有些人因为他宗教信仰的特殊，可能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部分，可能我们会觉得好像真的跟公共事务是冲突的，所以好像不要把它纳入比较好，大家能够讨论。那也有一个理由可能会说，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生活，所以共同生活就要取得这个公约数等等的。可是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错误的事情不应该说今天是共共生活就要去容忍它。我们应该是要为正义的事情发声，比方说像我刚刚讲奴隶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说，哎，我们都要共同生活，大家都要共同，所以呢，不要去主张什么特定的伦理道德立场，什么样的一个立场，因为那都跟宗教有关，所以他可能就会告诉你说，那我们今天这个村子全部都投票，90%都认为要有奴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接受。其实这个本身也是一种暴力，因为不论如何，没有人有权利能够不正义的对待彼此，去欺负无辜的人。我们不可以让这样的恶法或者这样的举动来成立。所以呢，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为了坚守真正的伦理道德，不论大家怎么投票，我们都应该是那反对的声音。我们都应该是那反对的声音。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理由让伦理道德成为一个只因为社会大多数决定，于是就能随意决定的东西。因为我刚刚讲的只是一个例子，我们用奴隶制只是一个问题，我还可以用很多很多的例子哦。如果今天我们大家同意把一个人绑架，把那个人绑架，然后呢用他来卖一堆钱，反正我们村子同意，可以这样吗？可以这样吗？不可以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无论是什么体制，我们的良心跟真理不可以放掉。如果这个也放掉的话，那完完全全的呢，就出现更可怕的世界了，也没有什么道德真理可言了。那我甚至会直接说，那你也不用 follow 大家的指示啦。他跟你说，政治就是我们大家都要一起，因为我们是共同生活，所以你不要拿你的宗教信仰来放在社会议题中。所以这意味着，那这个说法就也不成立了。为什么？因为这只是你讲的而已啦，不是吗？毕竟什么都没有，一定要按照嘛，不是吗？那没有的话，那为什么我还要 follow 这个模式呢？那我爱把宗教信仰放到社会，那当然也可以啊，你不能阻止我，对不对？因为没有什么特定啊，对不对？反正都差不多嘛，所以不可以有这样子，因为会导致这样的矛盾的问题，会有这个自我悖论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今天大家都在用各种方式来约束彼此，但是呢，要看的是约束是不是有伦理道德。也就是说，没错，你用政治是政治，宗教是宗教这个说法来去制约基督徒们。好，那你反过来也可以说，基督徒都用福音的价值来制约这个社会，所以两者都在做一种制约。所以你就没办法说啊，那只有基督徒在制约，也没有啊。对不对？持这个说法的人也是在制约别人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在制约，所以其实都在制约，所以没有什么谁不叫没有制约，其实没有。重点不是制约，重点是这个制约有没有符合真正的道德跟真理，这才是我们要去讨论的，才是这个点。你说，如果你把宗教信仰放到国家，就代表你在制约社会，那可是你这样讲也等于你在制约社会，因为你去让那些想这么做的人被制约了，不是吗？所以等于你也在制约，所以其实都在制约嘛，对不对？所以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说哪一种制约是合乎道德的，了解吗？我今天制约可不可以制约让一个人被利用来谋取大家的好处呢？我可不可以制约让一些恶法成立呢？我可不可以制约让有钱的人能够欺负弱小呢？这才是我们要去看的。这个是不是符合道德？我们是不是要抗争到底？而不是说，因为今天碰到的是国家，我们就要自动把那个伦理道德都要放在一边啊，不是这样子。因此，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有一些觉得不对的心部分，我们要不要视为表达呢？我要说的是，按照教会的精神、教会的教导的话，没错，在特定的事情上面不按正义，我们要必须去寻求我们的表示一种反对。但是你要记得哦，反对的意思不是要你去造反，也不是要你就要去暴力，也不是意味着你就被允许用各种方式达到目的，不是。 我们的手段也要用符合福音的方式进行，不是说因为今天我们有理或谁有理就可以来怎么样呢？大义，然后来做激烈的事情来影响别人，不可以这样。我们仍然要用福音的方式来进行，这也是教会教导。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去表达我们的说明跟立场，我们也要做足功课。今天这个立场我们想要反驳，是他真的违反吗？还是他本身是我们误会？什么程度是我们该反对的？什么程度是我们能够接受的？这一点就必须要细致的做分析。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会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就说，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都要反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太冲动，根本没有看到其实有一些议题里面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宁可多一点了解实际情况再去决定行动，哦，这个是更有智慧的事情。对，那这样的话政治人物就会听吗？这个也不一定。可是呢，良心跟对真理的呼声仍然在社会中是需要的。我们不可以因为说大家都认为我们可以杀人，随便杀人，所以呢大家都这样讲，我们觉得也没有政治人物会听，所以就不要再讲尊重生命了。没有，你要必须讲到底，因为尊重生命是伦理道德，它是来自天主的道德，那这就是真正我们该做的，这是真正的善。法律跟政治体制都应该跟善符合，就是 morality 这个伦理道德都应该时时刻刻成为我们所有体制的标准。我们不应该完完全全走一种投票多数决，因为投票多数决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也可以把曾经认为最邪恶的事投票为可以的事。所以在投票型的这种社会的大家讲好就好的这种体制之下的话，你会发现没有客观的道德依据。但是这个是天主教的基督徒以及所有的人我们都不应该接受的，因为真实的道德是存在的。如果真正的连真正的道德应该为善避免行恶，连这个点你都认为没有的话，好，那今天就不需要任何制度了，那这个世界就是更完蛋了。所有人都一定会接受要行善然后要避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伦理道德，所以为什么才会有各式各样的法等等的。可是我们最常忘记的就是说，我们以为这世上根本没有真正的道德律，所以我们会认为一切都是多数决。可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必须去了解，我们所有人确实都认为真的有道德。就像讲一句话，杀一个无辜婴儿为了好玩，这是不对的。杀人为了好玩，这是不对的。不管在印度也是不对，在美国也是不对，在台湾也是不对，所有地方这样说都是不对的。所以有一个恒常普遍所有人之为人都有的道德的底线，我们应该为善，应该避恶，这些东西都有。所以从现象来说，我们所有人也都有道德的标准，所以不要再说所有的人都没有自己的道德律，好，所有人都是自讲自得，都没有，所以只能投票。其实不是这样，每个人真的都有道德，我们只是在做法上面呢，怎么去成型，去实现这个道德，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可是这不表示道德本身是多元的，我指的多元是指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道德声音，而是什么都对，这种的道德的道德相对的一个定义。我要想的是这个情况下这是行不通的，每个人都有道德良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把尺，这是天主所给我们的。好，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就是政治体制法律等等的都应该有道德，也就是说这都应该跟道德是相符的。今天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我们让这个分开，我们分开道德跟政治，我们分开道德跟法律。道德跟法律一分开，我们就可以说那法律就是底线，所以呢我用法律随意的或者我们大家去选出来，那这个就是规范大家。可是很可能这个大家都同意的它本身是不道德的等等。那同样的呢，如果呢道德跟我们的政治体制分开，那也就等于说只要谁当上政治人物，他就有可能能够推行不道德的事情，就让公领域成为了能够施行合理化邪恶举动的场所，这也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都要记得，我们应该致力于让社会跟我们的政治体制跟法律是符合道德的，这才是需要我们投入政治圈去积极的影响社会跟国家很重要的使命。 很重要的使命。好，感谢提问者提问，这问的非常好，我们说明了蛮多事情，也提到一些教会对一些政治体制啊，对这些法律制度，或者对一些这个法律道德的事情。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